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每一次在空中，我们透过麦克风的声波和你一块分享来宾的生命故事，盼望透过这样一个特别的机会，我们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几次在节目当中我都说，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舞台上都扮演着很多的角色，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的人生舞台上有一本属于你的剧本，也许你就不知道怎么把它扮演得很好。知识没有办法让你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道德力量也没有办法帮助你把角色扮演得好，除非你的生命中有力量，有一股能够帮助你跨过难处，跨过诱惑，能够帮助你胜过艰难的力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唯有从天父上帝那里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才是有能力的生命，是一个能够去做到我们该做的，去拒绝我们不该做的。每一次在空中和你分享来宾的生命故事，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我们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也许在一些来宾的故事当中，你可以看到自己曾经有过的影子，或者自己正在面临的难处。但是这些来宾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上帝奇妙的双手，使他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使得他们能够在麦克风面前非常喜乐地分享过往生命中许多不光彩的事情，因为如今他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我们很盼望这样一个用生命祝福生命的节目，能够成为你在聆听这个节目时候很特别的一个祝福。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许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名作家，也是两性专家就是曾阳晴先生。他其实也曾经是一个探讨情色文学的一位作家。那么在他过往的生命当中，他有着什么样的成长历程呢？虽然是两性专家，但是他的婚姻曾经被他自己弄得是几乎濒临离婚，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自己所提出来的论调。虽然曾经是一个情色的一个文学作家，但是却在上帝的光当中，他愿意放下这样一个世人们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主题，而愿意顺服在上帝的带领当中。他的笔为上帝而写，他的口为上帝而说，他的婚姻见证上帝的荣美。究竟上帝怎么样来改变曾阳晴的生命呢？让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块来分享曾阳晴的生命故事，听听他自己述说他自己所走过的这段信仰的历程，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愿今天的生命故事能够再一次祝福在收音机旁聆听的你。好，那么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来分享曾阳晴的生命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阳晴，我是目前在台湾的这个中原大学在教书哈。可能台湾的听众朋友对我可能比较熟悉哈，因为我在很多的电视节目可能会出现，座谈的节目会出现哈。那我大半的时间在做两性，那为什么会做两性呢？ 其实这跟我当时在做博士论文是有关的哈。我做了两个博士论文，那第一个其实没有做完。我第一个做的博士论文呢，就是有关于色情。那大家可能稍微有概念的话就知道，色情它是在这种性别议题下面的一个比较极端的领域这样子哈。那因为做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比较专业这样子，所以很多的媒体呢就开始邀我去上节目啊，也因此我自己本身在这个方面也可能被称为所谓的两性专家吧。但实际上呢，我自己的专业后来真正的博士论文完成是写唐朝的基督教，也就是这个唐朝的景教的思想研究哈。那当然这关乎这个整个基督教的宣教士的往东走的这样一个部分。好，那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得救的过程哈。我自己是在基隆的一个很传统的家庭长大，家庭环境其实小时候蛮好的啦哈。那家里面就是一样跟大家很多人都一样，就是也是一般的民间信仰哈，什么佛教道教混杂在一起这样子。那有这个我到13岁我开始呢接触到所谓的色情的这种杂志哈，也就是导致我后来哈这时候我是一直认为说色情它其实有蛮大的这种力量哈。我们在基督徒的话说法可能就是它会捆绑人哈。哇，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几乎就没有办法脱离这种色情的引诱诱惑，一直到我30岁做博士论文，我都满脑子都在想这个东西，后来我干脆把它当作博士论文来做。这是我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内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后来我在基隆，然后就小学念完了，就到了这个台北哈念国中，后来再念建中，也念完台大的我本来是这个理工科的，后来我就转到了这个文组哈，因为我自己后来发现我比较喜欢文学。那我自己很喜欢写小说，后来其实我最早出的除了儿童图画书以外，我出很多的小说这样子，当然还有两性的散文这样子。好，那一直到我这个研究所毕业去当兵回来以后呢，我就开始这个有机会在很多的媒体工作以及出现。为什么会有机会在媒体出现呢？就是因为我开始出书了哈。我大概在26岁以后就开始不断的出书，一直到现在，大概出了30本书。那这个出书，那就引起媒体的注意哈。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谋杀爱情的人》，就当时就被选为当年度的这个十大小说之一哈。这让我当然自己非常的鼓舞振奋，也就让我真正的愿意把专业作家当作一个职责吧。后来当然就不断的在媒体有这样子接受采访的机会哈。那因为也跨境，因为学术的关系啊，后来我跨境这个两性的领域里面。那台湾当时也开始对于两性的问题开始有很大的解放哈，所以我就等于是顺着这个潮流吧然后也就变成国内这方面的一个所谓的专家。但实际上我自己的问题很多，我知道哈。我跟我太太在念博士班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结婚了哈。本来我们两个都感觉上都蛮好的哈，就是就外形看来别人会说什么金童玉女啦哈。然后呢我太太的确长得很漂亮，然后她又很有才气，她我当时选妻子的选女朋友跟妻子的条件很简单哦，就是漂亮第二个呢就是他要有艺术天分其实说起来是蛮愚蠢的一个条件但是也很实在男生就是这样。那当时因为我自己写小说，我就希望能够有一个也是搞艺术的后来在1992年我太太就得了巴塞隆纳的世界插画大奖那是一个双年展，卡塔罗尼亚双年展那92年的大奖的得主，94年的这个评审哇，他自己非常的有成就以后，其实对我的影响就很大了。我们的关系开始变得怪怪的这样子因为他那么有成就这样子那我自己虽然也念了博士，可是感觉上好像 老是差他一截这样子哈。那我就怎么说呢，我就大量的在外面工作，我就跟他的关系越来越差啊，这个互动也越来越糟。其实我们两个有一种感觉，就是越来越冷漠啊。我嫌他挑剔我，批评我，他很骄傲。怎么说呢，哎，我虽然在外面天天讲这种两性的东西，可是我自己讲的我都不相信。一直到了我在35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让我开始来寻求这个我的人生下半场然后耶稣基督得着我。我的求学过程其实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很奇特的哈，到了我35岁，我那时候记得我在中国时报工作我是做副刊版面，那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做的。我自己本身一直很想在媒体工作那在媒体呢，我也都做过各大媒体像台湾的这个天下杂志像澳美广告像中广像电视台这都是报社，中国时报社然后我喜欢在大学教书，然后我也在清华大学教书，也在念博士呀。其实自己想做的事情好像都慢慢的都达到了这个梦想然后想当一个作家也做成了，然后想去环游世界呢，其实世界各地也都走的不少国家这样子其实自己心里面应该感觉很满足啊，有谁可以在30岁出头就已经做到了自己所有想做的事情？可是很奇特，人往往你还没有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你很想达到，是一达到以后，好像那个快乐非常的短暂。有一天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话语进到我的心里面来。对于一个信主的人，其实我们会常常倾听神的声音，也就是圣灵的声音。我相信那时候圣灵就已经在对我说话了。我心里面突然有个声音起来，就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因为我以前我是个很骄傲的人因为我读书非常的顺利我以前在国中的时候随随便便念我都全校第一名这样子，然后上大学成绩也都非常轻易就能读得还不错这样子我觉得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在一个工作岗位上面不要超过2年，你该学的东西学完了就该走了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在中国时报，因为那个工作非常轻松，每天只要工作2个小时，然后他的薪水还不错，我已经工作了6年了所以当我心里面突然出现那个声音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说哎，对啊，我以前跟自己讲说在任何一个工作不要待超过2年，怎么我今天在这个单位已经待了6年，我简直在堕落这样子。哇，我其实我心里面有点难受，但是我让那个声音一下就过去了，我也不再去理他。可是很奇特的，第二天当我要去上班的时候，这个声音偷偷的又跳上了我的心头每一天都来一次，以至于我到最后每天出门要去上班的时候，其实这个声音怎么样，就不断的在我心里面一直不断的在反问我：“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这里干什么？”其实不只是我在中国时报的工作，我当时在2个广播电台，在清华大学教书，然后我也常常出去外面演讲，然后我也继续在写我的博士论文，然后还在主持一个电视节目。其实我当时看起来好像很充实，这些事情都是我想做的，但是我心里面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空虚。后来当我信主以后，有一天读到传道书3章这个11节的地方，神创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把一个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这个永生其实就是永恒。后来发现人的心里面，人的生命如果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美好的计划在你的心中真正被实践，没有神那个美好的命定，没有神放在你心里面的那个意象或者是梦想，按着神的旨意去实践的话，其实人照着自己的梦想，常常你一实践完，你就开始觉得空虚，永远没办法填补那个永恒的黑洞。哇，我这样子搞了半年，圣灵天天问我：“你在这里做什么？”呀，半年过后，我有一天跟我太太说：“老婆，我可不可以不要工作了？”我太太问我说：“为什么？”我就跟她讲说：“我不快乐。”我太太就说：“这是一个蛮好的理由，好，那就不要工作了吧。”其实为什么我太太会那么的干脆其实 就在我跟他提出这个要求之前啊，在我之前两个月，他其实有一天也跟我讲了相同的事情。他得了世界大奖以后，其实很多的世界各地的这个经纪人都来找他。他当时选了一个美国 Boston 的一个经纪人，那经纪人帮他签约，帮他找出版商。他是画儿童图画书的。那当时他有跟我讲说，他不想画画，原因也是不快乐。我当时就是很爽快的答应他。所以当我用相同的理由跟他说的时候，他也这个非常的豪爽，也就答应我了。我们就想说，看看手上有多少钱，那用光了就再想办法去工作。可是在这段期间内呢，我就说我要想想看我人生下半辈子要怎么活。那时候我刚好35岁呀，就在过了没有多久，有一天呢，我太太他因缘际会，他信了主这样子。其实他家里面一直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妈妈长久为他们几个孩子祷告，所以我相信他的信主早就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但是神也怜悯我，透过我太太的邀请到了教会。其实要去教会之前，我做了很多挣扎，因为我之前在硕士班的时候，我做的是宗教比较研究我做儒家道教佛教的整合这样子。那到了博士班呢，我做资格考的时候，我就做尼采，他宣告上帝已死啊，大家听听看就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然后呢，我就做这个马克思啊，1884哲学经济学手稿，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超级无神论的，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不仅骄傲，而且我宣告根本没有上帝这回事啊，我觉得这上帝都是人自欺欺人。可是当我太太跟我提起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可能我心里面真的是有那个空虚黑洞吧。结果我后来还是勉强去了。去了以后呢，其实当时真正影响我的不是牧师的讲道反而是当时有一位弟兄递了名片，他是一个 Pizza Hut 的经理他现在已经移民加拿大了。他当时说他家就住在我家附近，如果我有什么需要他会随时愿意帮忙这样子当时我很骄傲，我觉得我干嘛需要人帮忙。不过呢，他递给我这张名片倒是一直放在我口袋里面，我常常拿出来看的时候我就想到他，我说怎么有这么莫名其妙的人。我其实对像这样的人，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尴尬，可是这也让我开始体会到这是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在外面谁比谁坚强，我们在外面谁比谁厉害，我们在外面就是一个竞争的关系，从来没有一个关怀的关系。可是这位弟兄他愿意关怀我啊，让我非常的惊讶。后来第二次又去教会的时候，有一位传道人他就发出了一个呼召，希望大家跟他一起去。那次我们聚完会嘛跟我太太聚完会，然后呢这个结束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就上台就呼召说，有谁跟我去监狱的。那我以前稍稍读过一些圣经我就知道说这个基督徒应该都很有爱心，耶稣说他在监狱里面有谁来看他，我想说看看有谁要去看耶稣因为你知道没有信主人就想来看看这些基督徒到底是真的是那种有信仰有耶稣基督的。结果你知道很奇妙，我们那个教会蛮大的一个人都没有，你知道吗？一个人都没有我记得这样子400-500人，没有一个人举手我当时就很纳闷结果呢，那个传道人很不好意思，他说结束了以后，如果你愿意，真的愿意去，在私底下跟我报名。结果呢，那天我就只看到一个人去报名，那个人就是我太太。我当时还拉住他说：“你想干嘛？”他说他真的想去，结果他就去登记。两个礼拜后呢，他们就决定要进监狱去服侍。要进监狱之前呢，其实那个传道人跟我说，他说：“杨晴不好意思，我一定要邀你一起去。为什么呢？因为说实在的那个是一个男子监狱，从来没有一个女士进去过。你太太又这么漂亮，我很希望你可以一起进去保护你太太。如果发生什么监狱暴动不测的话，你可以保护你太太，我殿后这样子。”哇，其实我当时听得蛮火大的但是他这样子讲我好像也顺理成章了。我这个人是心很软的样，他这样讲说好了好了好了，就跟着进去了。就跟着进去以后呢，我其实印象蛮深刻。对于那第一次的讲道，那个传道人从头到尾其实都不假颜色，那对于那些眼露凶光眼光冷漠的这些人就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在这个黑道里面的人你们每个人都想改变，可是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改变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给你一次新的机会。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一过都变成新的。新造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像小 baby 一样重新来过，以前一笔勾销。有些人有哪些人愿意信主的？ 愿让耶稣基督来改变你的，请举手。哇，当他这样一口气讲下来的时候，他其实他讲了45分钟，骂了他们45分钟，然后还问他们要不要信主。我心里面其实很不以为然，我就说你让人家信主也这个客气一点嘛。可是也许那天真的圣灵做了很大的工作。我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第一次好像真的专心把神的话听进去了。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哥林多后书5:17，我就问我太太在哪里，我太太就翻给我看。可能这句话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心里面就受了很大的震撼。我心里面好像也说，我要当那个新造的人，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也要当那个新造的人。当那个牧师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结果真的有呼召的时候，真的有3个人说他们要信耶稣。牧师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我看着他们，我自己心里面也很受感动。但是我记得后来过了整整4年，有一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太太才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她说她从来没有看过杨晴那么严肃而认真的样子。我说有吗有吗？她说对，她说那一次第一次进监狱的时候，她看到这个传道人为那几个愿意受洗归入主名下的这个监狱里面的弟兄的时候，她说她看到我，其实我的表情相当的严肃。哇，我说是真的吗？呀，其实我当时其实心里面受了非常大的震撼，这样啊。那这个也让我再更认真的来思考我自己，他们在监狱里面都愿意给自己一次机会，那我到底在干嘛？呀，我研究那么多宗教，其实我认为所有的宗教的确都是在骗人的，包括基督教。可是好像这个基督教又有点不一样，它好像带给人某一些盼望，它让相信的人心里面有爱，有一种力量，这样子。所以我就继续去教会，这样子哈。太太常常也会在这个平常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家里面啊，我在写稿啊哈。这个后来我真的就把工作辞掉，所以我就天天在家里面，有时候只是接受一些演讲的邀请，或者上一些节目。其实赚的钱已经不是很多了。有一天我太太就跟我讲说，那你要不要看看圣经啊哈？牧师这个礼拜讲的这样子，就后来就变成一个习惯，每个礼拜都要提醒我看圣经这样。啊，后来就觉得很烦。有一天我就想说，那我就自己看圣经。其实很奇怪，当我要看圣经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话就进到我的心里面来。他说如果圣经是真的怎么办？我就回答说不可能。因为很奇怪，我以前就一直觉得圣经是假的。然后问了第二次，我还是说不可能。第三次又问我说如果圣经是真的怎么办？那我当时就自问自答说，如果圣经是真的，那地狱就是为我这种准备的。哇，那个声音就不见了，你知道吗？我就想说，杨琴啊，有地狱你要去吗？他说我不要去，我干嘛去？哇，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认真的把四福音念完。那当然其实这一边念一边还是觉得他骗人的，哪有这么多神奇的事情。可是后来也转念一想，如果写的是真的，那又代表什么意思呢？哇，代表的是这位神他跟我的确不一样，他有一些奇妙的作为，他有丰盛的慈爱，他有极大的怜悯，他爱人，他医治人，他释放人，他帮助人，他蛮有怜悯，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他充满了爱。哇，我就这样子自己把四福音看完，后来我就告诉自己说，好，那我就给上帝一次机会吧。其实是给我自己一次机会。那我就说我愿意受洗。我从受洗时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是还是并不像很多人，他已经受了很大的恩典，他要相信。我只记得我在心里面告诉上帝说，上帝啊，半年内请你完完全全的改变我，请你完完全全的改变我，要不然我还是会回去走回老路。然后半年内其实发生非常多的事情，非常多的事情，包括我们愿意生小孩。我以前结婚7年，我不愿意生小孩，这当然跟我的父亲很有关系。其实我的事业，我的服侍，我到全世界各地去服侍，其实像这样子的服侍整个都被神改变了，有极大的祝福，而且祝福是来自各个方面的，有那种财务的祝福，事业的祝福，有家庭的祝福，妻子感情的祝福，有倍增的祝福，有服侍的祝福，有喜乐的祝福，非常非常多的祝福，所以有信心的祝福，非常大的这个改变，这样子。我在这个半年的时候，我被神很大的调整，让我真的是知道我必须认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要成为最好最认真的基督徒。我的神也很幽默，我自己这样跟他祷告，他就信实，他就真的是在这个当然半年内发生很多事情，不止这个事情。我最记得就是到了3个月，我信主3个月，突然这个飞扬营就找我，就说要我去布道。那就是在寒假的时候，我是7月受洗，那到了寒假刚好整整半年， 我当时就说我这圣经都没看完，生活乱七八糟的，也没有好什么好祷告的生活。我说不要找我了。可是他们就跟我讲说，杨琴哥，我们祷告的结果就是你啊，那一定要请你来。他们愿意顺服啊，我也不好意思一直推辞啊。其实我心里面是很爽的啦，我觉得哇，这么快就有人找我去布道啊，就看我多么棒，我多厉害这样子啊。那当然，我后来就跟他们讲，我故意谦虚一番，然后就跟他讲说，那这样好了，你这个你们就每天为我祷告，祷告到那天为止啊，布道那天为止。哎，结果一看，将近快100天，结果呢，他们这个里面的工作同仁就答应了。从那天开始一直为我祷告到当天，我还记得布道当天是营会的第三天晚上7:30，6点吃完饭我都还跑去打球。哇，那到6:30他们哇，这个所有工作人员跑来找我，就记得他们一直喊我的名字。我说什么事啊？我说我在打篮球啦。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哎，郑大哥，对不起啊，我们要祷告，这个布道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哇，我就很不好意思啊，我就跟那个总干事就到了这个他们的通铺寝室里面去祷告，所有的工作同仁都到会场去布置，然后他就我们俩就面对面跪下来，各拿了一个枕头就跪下来，他就看我都好像没有祷告的意思，他就把手按在我的肩膀上，就做了一个很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让曾大哥能够来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他下面其实一直不断的在祷告，可是我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听见。哇，我就开始不知道怎么搞，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悲伤难过。哇，我相信那是圣灵的忧伤很深的在我里面，为罪为义为审判叫自己责备自己了，而且圣灵担忧我，所以他在我心里面做了很深的工作。我就开始哭泣，哇，我真的那个眼泪飙出来的哈！我从小到大没有这样子哭过，一直哭一直哭，我就在心里面一直问上帝，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结果一直到了差不多过了20分钟，上帝在我的心里面突然这个给我三个字。我们知道圣灵在我心里面说话的时候都是非常温柔的，可是那三个字虽然还是很温柔，可是却整个震撼了我的生命。那三个字是什么字呢？你不配，就是三个字。哇，当时其实这三个字一进到我心里面来， 我自己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神要对你说话，你绝对知道什么意思，因为我知道我生命乱七八糟。我当时还在做色情的研究，我每天都在看那些生命性的东西，然后我自己每天还跟神论罪，我满脑子都是五味肮脏的东西。我当时我就哭得嚎啕大哭，哭得非常的厉害，我的眼泪不断的流不断的流。然后神让我看到我生命当中乱七八糟的很多事情的这个一幕一幕这样经过。哇，我一直跟神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认罪悔改。我知道在一个圣洁的神的宝座前面我站立不住，我一直哭泣一直哭泣这样。哇，哭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忽然神又给我四个字，又是那么温柔，你要圣洁，就这四个字。我就跟神讲说，我要圣洁，我要圣洁，我要圣洁。很奇妙，当我跟神说我要的时候，我要圣洁的时候，圣灵不仅是极大的搅动我，笼罩住我，那个神的大能，那个荣耀就整个笼罩住我。哇，我知道神很大的同在，这样我心里面就不再那么悲伤了，我心里面越来越平静下来，充满了神的光明跟生命大能更新那样子。哇，我心里面开始有一种很平静的喜乐，仿佛就在天堂里面。但是我相信天堂的喜乐那种恩典超过这个万倍啊，但是我当时就体验到那么美好的感受。哇，这从那以后我才真正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且我愿意改变。也是从那以后我才下定决心，我要把我的博士论文给换掉啊。那当然是中间是又透过就将近拖了半年啊。那在这半年当中，我的太太跟我这个祷告，还有很多的朋友，我的小姨子也从这个美国打电话回来关心我，他们也是很好的基督徒，也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很多很多人都在那个时候开始讨论我的博士论文的问题。我本来以为这只是一个学术论文，可是后来发现不讨神所喜悦，我就跟神讲说，神啊，如果真的不讨你喜悦，你拿走吧。这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涯的原先的规划，但是如果你不喜悦就拿走，能不能毕业那就再说好了。我就这样跟神做了一个祷告，然后我就不再做那个博士论文，我就毅然决然真的就不再做了。然后我也把我家里面那些收集了多年的这些色情的资料，我就把它一笔一笔把它拿出来，然后撕掉拿去烧掉。我一天收了将近10大包垃圾袋， 我太太看，哇哦，十几包，第二天又十几包，第三天又十几包，我都快，他快抓狂了，说怎么这么多？知道说哇，原来我们家有充满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后来我全把它烧掉。我也跟神讲说，如果因此老师不愿意再指导我，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毕业就算了。结果很奇妙的，神让我开了新的一扇门。他关了一扇门，他会再开一扇门；他关了没有人再开，他开了也没有人再关。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的神哈。神开了我一个新的道路哈，那就是后来过了两年，我的老师因为一些事情，他就说他可以不要指导我，然后我就当时的系主任就接手，而系主任也不愿意指导我做色情的论文，所以好像顺理成章我就换了题目这样。然后在那之后，我就跟系主任两个人就商讨了一年，最后我就跟神祷告，神啊，你如果真的要我回到学校拿这个博士学位，你给我一个方向吧，你给我一个题目吧。有一天我在书桌前面看到有一本我很久以前买了一本很冷门的书，就是讲唐朝景教的书，也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的那个讲，就是唐朝基督教。我把那个书拿来翻一翻，发现哎，截至目前为止汉语的景教的文献只有八九篇。哇，我一想说那太好了，范围这么小，我就把它写了一个 proposal 啊，一个计划丢给老师。我就跟神祷告，如果这真是出于你的旨意，让我的老师他不要反对啊，他而且他非常乐意让我来做这个题目，因为我以前做色情的是没有人做过这个题目， 同样的，在中文系里面也没有人做过景教的题目啊，那很奇妙啊。就是结果老师呢欣然同意啊，要我好好做这个博士论文。哇，就这样子过程当中，其实神真的是开我真的知道这个整个过程，神非常非常的祝福。非常多次哈，我手边没有资料，因为国内在台湾很少这方面的资料。那我记得有一次，我的老师要我看一个资料哈，那非常紧急需要这个修改啊，我后来上网一查才知道说这个资料只有英文版的哈，那还翻译大陆刚刚翻译出来，台湾都还没有这个书。那我在急切当中怎么找得到呢？后来这个我一个晚上徒劳上网，像台湾所有的几乎大的这种书店都没有卖这个书。结果第二天早上有一个牧师他打电话给我，那这是我一个非常要好的牧师，他每次打电话来他问我好不好，我都说很好。结果那一次他问我好不好，我就说不好。他说哎，怎么不好呢？我就跟他讲了这件事情，我需要一个资料，大陆才有。他就说，我就说你有没有认识人在大陆？他说恰巧我弟弟就在大陆工作，上海。我说那太好了，你给我他电话。他说不必，你运气真好，我的弟弟今天刚好回来台湾省亲，他就在我家，你要不要跟他讲电话？哇，我就很高兴，就跟他弟弟通上了电话。然后他弟弟说没问题，我立刻请人在上海的三联书局帮你买，然后用商业快递递过来。结果在三天后我就收到了那本书，我需要的资料非常快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要这个写完了一章，下一章刚好写这个翻译的问题啊，有关于景教他从叙利亚文翻译成中文的一些问题，圣经最早的最初的汉语的翻译问题。结果我需要一些翻译的理论书籍，我正在想说要去哪里弄。结果呢，我是星期六写完，我星期天去一个教会分享。然后呢，这个正要分享之前，他们在吃午饭，那我就想说，那我想要进食祷告，我就坐在旁边等待。我正在坐在旁边等待的时候，那个教会很奇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书架，然后我刚好坐下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书架的那个柜子里面很奇特，通常教会里面的书都是属灵书，可是那个教会的内柜里面的书都不是属灵书，然后是什么书呢？全部是翻译理论的书。哇，我就欣喜若狂，把它拿来端来看一看。然后我就问他们的传道人说，这可不可以带回去看，我可不可以借走？哦，当然可以，我欢迎你全部把它搬回家。因为那是一个他们先前一位在辅大念翻译研究所的学生，他后来到美国去念书了，他说他去之前他把他所有的书捐出来，所以他就有这些书。他说我们教会根本用不着，从来就没有人动过。他说你是一个动的人，第一个动的人，然后你就全部拿去吧。神真的是帮助我们，都在你需要的时候神早就有预备，因为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哈利路亚啊，很高兴啊，跟大家能够在这个空中跟大家来分享个人生命的见证啊。那我后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我就在半年之后被神的灵极大的更新以后，我就非常认真的愿意来这个走主为我预备的道路。那我刚刚讲了我的博士论文后来就这样子改变了哈，甚至一直到我的口试，我都记得我在之前祷告的时候有个感动，说你不要自己去伸冤啊，让主为你伸冤，让主为你来答辩。因为我们那个叫 defense 嘛，你口试的时候博士论文口试的时候，结果很奇妙，我的老师本来叫我说你要不要去载你的口试老师，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结果呢，我问了三个老师，他们住台北，因为我要在新竹口试，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结果只有一个老师，他是政大的一个特约的老师哈，客座老师。那可是他是中央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员，然后他就说好，你来载我，我就载他。一上车他就看到我的车上有个十字架，说你是个基督徒？我说对。哇，他就开始跟我聊，他是国内的道教权威哈，跟我聊很多他对于文学跟这个宗教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做的是宗教研究一样。哇，一路上我们就聊了很多，相谈甚欢。然后呢到了会场这个考试的口试会场这个五个老师坐定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我们的考试主委。呀，这个每一个老师问完以后，其实我都在心里面我都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说你会帮我这个挡住的，我就不答辩了。我都只是跟那些老师们说，老师您问的问题都非常好，我都记下来，这会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哇，那些老师们都很高兴这样。结果呢问到了我们的主委，我们主委这个他只讲了一句话，就说曾同学我该讲的话我刚刚在车上都已经讲过了你都知道我的意思吧？哦，对对对，我都知道。结果他也是提供了我未来的研究方向，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我整场我都在祷告，我就像尼西米一样，他在跟那个巴比伦王讲话的时候，他就在心里面祷告，我就是不断的在心里面祷告。 结果很 奇妙、里面的老师或是道教的权威或者是佛光大学的校长，但是呢在侯事结束以后啊，真的是非常大的荣幸啊，因为他们跟我握手的时候就说恭喜你啊，这个郑博士啊，非常高分通过啊，感谢赞美主，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啊，真的不是我自己的作为。信主之后呢我跟我的家人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改变。那第一个我要来跟我大家来聊的就是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因为我的父亲在我13岁的时候，国一的时候呢他是政府里面的处理财务有关的人，那他贪污，所以他被关进监狱里面。那时候报纸登的很大，全校都知道了。我其实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因为学校大家都知道，就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羞辱这样。我在心里面就有点默默的咒住我的父亲，让他赶快离开人世。从那以后其实我心里面就对我父亲非常不能谅解，不只是我们家人都不能谅解。那一直到了我36岁信主以后，这个有一天呢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了神说他原谅我们的过犯跟罪孽，也要我们去原谅别人，饶恕别人，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他也不饶恕我们。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爸爸，我心里面非常难过，因为我以前对他真的是很不好。他从监狱后来被关了7年半回来以后，我们对他非常的冷漠，他被关了最后几年我都没有去看过他。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打电话到报社告诉我说他交代后事，说他死了以后把他烧成骨灰丢在基隆港，因为我是基隆人。我当时只是跟他讲了照办而已。我做一个作为人儿子的就变得仇恨父亲，不饶恕父亲，非常冷漠这样。可是当时我读到圣经，圣经真的是让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问题，所以呢我就祷告让我跟我父亲能够和好。我祷告了一整年，神总算给我这样的机会。我爸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他脚痛，我爸很少打电话给我的，因为他知道我对他的感觉吧。我后来就带他去看看脚，在看脚的时候，其实爸爸的脚是退化性关节炎啊。那我的岳母是基督徒，他后来自己也有这样的病况啊，他也是非常痛，结果也是自己祷告好了。我岳母自己祷告，不是传道人，我就把这个见证跟我爸爸讲，然后也跟我爸爸讲说我现在是个基督徒，我说我为你祷告，我说医生其实只给你止痛药或者要帮你换个人工关节，我说他不可能医治好你的。结果呢果然真如我所料啊，我就在医院里面啊非常大声的为我爸爸祷告，因为我爸耳朵背啊他听不太清楚，我就用台语很大声的祷告，亲爱主要说感谢你医治爸爸，好爸爸哦足健康的，脚拢未疼啊。好，阿哥也是可以戏鬼圣，我爸爸很喜欢玩这样，然后到处去玩这样。呀，我爸爸听到这个祷告当然很高兴。可是医生呢，果然只给他止痛药。那我爸爸说，可不可以再去做一些复健，让他舒服一点？好，那我就带着爸爸还是去看了复健。就回家的时候，在车上，我心里面就一直跟神祷告，圣灵啊，你要帮助我，我要怎么跟我爸爸讲，跟我爸爸和好，我爸爸也要信主，他要成为神的儿女，他得到救恩。我在心里面一直祷告，就到了家，我们就在车子里面停下来，没有立刻开门让我爸爸走。我就跟爸爸讲说，爸爸你知道我今年几岁，因为我们很少讲话。我爸就说你几岁了，我说我已经37岁。他说啊，你已经那么大了，我说对呀、啊。我说爸爸我常常出国啊，去工作或者是去服侍啊，或者是我现在在这个台湾也到常到中南部去啊，去这个演讲，也许一个意外我就没命了啊。也许我不去撞别人，别人会来撞我，或者是飞机有一个什么闪失就没命了。可是我知道我死了我会去哪里，我会去耶稣那里。然后爸爸你几岁了，爸爸说我81岁了。我就跟爸爸讲说，爸爸那让你活到100岁好不好，爸爸说好啊，可是100岁了我们还是会死、欸、爸爸如果你过世了我在天堂里面没有看到你，爸爸我会非常遗憾。我就跟爸爸讲，结果我跟我爸爸两个人都沉默，就没有说话，沉默了大概1分钟，他就问我说、哎、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我就说爸爸你也来信耶稣好不好，你跟我一起祷告好不好。就我爸爸说好吧，那就祷告吧。其实我爸爸那时候还不是很相信，可是过了半年，有一天我爸爸打电话给我说他找到了一个讲台语的教会，是一个长老教会，他在那个地方聚会，我就非常高兴呀。又过了半年，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说，啊杨琴啊，爸爸要受洗了。我说真的吗，要受洗了？我说爸爸 你是真的相信了？我说对呀、啊爸爸那时候在车子里面跟你做那个祷告，其实爸爸哎，只是想早一点回家哈，敷衍你而已。你想不想知道爸爸为什么要受洗？我说对啊，这是我心里面很困惑。我爸就跟我讲说，因为爸爸看得出来你很尴尬不好意思， 但是你还是跟爸爸传了你最喜欢你最相信的上帝。爸爸知道你改变了，爸爸感受到你改变了，你知道吗？你是我最爱的孩子。所以我跟上帝讲说，我也愿意相信我最爱的孩子相信的上帝呀。我爸爸就这样子在3年前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救主。我好高兴。其实后来爸爸在信主之后他得了癌症哈。我就继续为他祷告。我爸爸后来癌症也完全得医治，都是我自己为他祷告的，我为他按手祷告。因为我跟我爸爸讲说，耶稣说在相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手按病人病就好了。我真的相信耶稣讲的每一句话，圣经当中的出于神的每一句话，就像玛利亚在路加福音1章13节37节所说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当我宣告的时候，我相信的时候，这个能力就要释放出来。所以我就跟爸爸，我有爸爸脚祷告，祷告脚好了。我有爸爸祷告癌症第3期癌症好了。我感谢赞美主，好，感谢赞美，爸爸现在非常的健康。那最后呢，就是讲啊，我跟太太的关系，我们信主已经7年了哈。在这7年里面啊，我们从接近离婚的边缘哈，一直到现在，其实中间还是经过很多的挣扎，但是我都跟上帝讲，我愿意顺服上帝的指导啊。圣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你要爱你的妻子像基督为教会舍命。我就照着这样子做，我就天天想他有什么样的需要啊。我说我要爱他如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天天为他祝福祷告，神啊，你要改变我的妻子，让他成为一个最有才德的妇人，做一个最温柔的妇人，最顺服丈夫的妇人。哇，就天天为他祷告。很奇妙，我们人不能够改变人，但是透过祷告，透过上帝，我太太一直在改变。有一天早上我要起床要灵修的时候，她就突然转身跪在我的面前向我认罪悔改，说她要成为一个顺服丈夫的妻子。她以前她是一个不顺服丈夫的妻子，求我饶恕她呀。她带着眼泪跟我在我面前这样子讲说，其实我心里面好感动。我说神啊，你真是信实的神，你不仅改变了我，也改变我的家庭。神不仅帮助我跟我太太，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我的家庭，还有我的孩子。然后现在神差派我到世界各地去，刚刚才从那个纽西兰回来哈。那在纽西兰我们是去一个夫妻营的服事哈。那在这夫妻营的服事，我知道是上帝要我去的。那其实是在去年的10月参加我们教会的夫妻营，我已经参加3届了，这是第4届，我根本不想参加。但是我因为我是同工哈，所以呢，我们的师母一定要我参加，我就还是参加了。其实我知道那心里面的骄傲，结果呢？那一次我心里面虽然很抵挡，可是神在牧师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神非常大的医治跟释放我自己的问题。我才发现说，我原来我跟我妻子一直有个关卡没有办法突破。那个关卡就是我没有办法面对我婚姻当中的冲突问题。那到底这个根源在哪里？我老是找不出来，我没有办法找到我那个问题的根源。那个营会是2天，第一天晚上呢，我后来没有住在营会，我很难过，我是想回家。结果呢，就在那个营会的晚上，一个萤火晚会当中，我一直不想参与在活动当中，所以我就闭着眼睛一直在祷告。我觉得很难过，神在搅动我的心，我一直想找一个地方独自与神相处。但是因为我是同工，我就必须不断的在会场，可是我没有怎么参与，我就闭着眼睛在祷告。神就让我看到了，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我在小学的时候被我哥哥常常毒打，那稍一不顺他就打我。我后来想，可能是因为我的确真的是我爸爸妈妈，因为我是最小的孩子，我爸爸妈妈最爱的孩子，所以我大哥可能心里面很不舒服这样，所以他就每次只要有机会，他就我爸妈都不在的时候，他就打我这样子哈。然后我只要一回嘴，他就会打我，我就变成一个不愿意、不敢去忤逆别人意思的人，我就变得很喜欢、很想要讨好别人的人。这段期间我后来几乎全部都忘记了，然后结果没想到他变成我性格的一部分这样子。神突然在那天晚上就让我看到这个画面，结果我就跟回家的时候就跟我太太分享这一段。我太太就跟我讲说，她在之前参加一个遇见神的营会里面啊，那里面的牧师师母就告诉他们，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受了伤害的小女孩，要从那黑暗哭泣的角落要走出来。我太太就跟我讲说，也许神也要告诉你，你要从那个黑暗哭泣的角落，那个小男孩要走出来，要长大。我太太这样跟我讲，我相信是出于神的提醒。就第二天早上去的时候，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的时候说，你们要成为最 要一个最美好最美满的幸福婚姻的人，要接受这样祝福的人出来。我跟我太太到前面去接受神很大的祝福，就在这祝福当中，我就看到非常多的异象。我很少看到异象的，可是那天我看到非常多的异象。 哇，神让我的心打开，哇，我才发现那是千重门万重门，不断的关上，不断的关上。是为什么关上？每次我跟我妻子沟通不良，有冲突的时候，我就关上，关上，关上，关上，关上，我就不愿意跟他冲突，不愿意再跟他沟通。哇，那个门好多好多，耶稣一扇一扇帮我打开。然后呢，发现我的太太妻子站在门外，然后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形象一直走出来，不是我自己，后来发现是耶稣基督出来，然后跟我太太，他拥抱我的太太，然后突然他们两个变得很大，然后呢，耶稣也拥抱我跟我太太，我们三个人一起拥抱，耶稣就告诉我说，这就是婚姻中的三位一体，夫妻的爱必须在耶稣里面重新被建立。哇，在那个当中，哇，我变得好快乐哦！我就说，真的，我要这样子合一，我不要消灭在圣灵里面这样子的感动。我就常常在祷告当中出现耶稣抱着我跟我太太合一的画面，然后常常祝福我们的婚姻。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帮助我，我们在一起散步。我在在这个意象祷告当中看到耶稣带着我散步，散步，散步。我就本来从一个小孩子就渐渐长大。我说，耶稣，我要像你一样成为属灵的巨人。耶稣就拍拍我说，哎，我突然变长大了。跟耶稣一起走路，耶稣告诉我说，你现在就是我的最好朋友，你现在是一个属灵的巨人，出去服侍吧。呀，感谢赞美主，我的生命好像又重新被耶稣做了一个非常深的工作，神医治也释放我，以至于我跟我太太也能够去服侍其他有需要的人。这个医治的恩膏要被传扬出去，透过神的恩典，生命当中真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事物被改变了啊，生命的向度被打开了啊！我跟神祷告，神啊，我是你的仆人，神啊，我愿意做你的宣教士，带领我到世界各地去吧，我们全家一起来服侍。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常常靠着上帝得胜到世界各地去服侍啊，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的上帝，我的耶稣，我最爱的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是《云彩飞扬》。《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块分享的生命故事是曾阳晴先生的生命故事。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而且如今的曾阳晴，他懂得凡事倚靠上帝。圣经上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曾阳晴经历过上帝大能的改变，使得他的生命有了不一样的转变，也使得他跟父亲的关系能够从原本的仇视到如今的和好，他能够在主的里面祝福他的父亲。上帝的能力也帮助曾阳晴去面对他跟妻子的婚姻关系，从曾经要濒临离婚这样子一个结局，但是如今上帝在他们的婚姻当中成为他们最大最大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听完曾阳晴的故事，你是不是会觉得很羡慕呢？当然我也相信你会有其他属于你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真的很愿意在每一个生命故事分享之后，在这里做出诚挚的邀请。如果上帝是真的，但愿你能够经历他又真又活又有能力的作为，因为听到别人的故事并不表示自己就能够经历这些上帝的作为，但是许多的基督徒不断的见证他们在生命当中经历上帝那又真又活又大有能力的祝福。但愿你也能够因着一颗单纯相信的心，你就能够经历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做那奇妙的善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不论你是不是看得到前面还有路可走，但愿你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将你生命中的重担，将你生命中的一些难处卸给这位爱你的神，他就能够使你得着真正的安息，并且在他的恩典当中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盼望，并且从他而来的信心。 今天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曾阳晴先生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我们诚挚的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来索取节目当中所播出的这些非常美好的生命故事见证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手，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你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关乎上帝的故事。如果你想要了解索取这些见证 CD 或卡带的方式，欢迎你跟我们联络。你的电话可以拨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如果你是外县市的朋友，要记得在前面先拨个02哦。那么也欢迎来信跟我们谈谈你的心情，或者你在信仰方面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为你祷告。你的来信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给我美珍收都可以，美丽的美，珍珠的珍，很好记也很好写哦。那么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有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在这课程当中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列的陪伴你一步一步的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也欢迎你使用刚才我们所播报的通信地址跟我们联络。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要谢谢你的收听。节目当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那么在这里跟你说声再会，深愿未来这个礼拜的每一天，你能够天天经历神，天天有主同行。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小山生。